Jasne, już faję.大家下午好，谢谢你向理事会邀请我。几个月前，我听说卡库纳人说感谢联合国，感谢联合国拯救人类，我要再次讲他们的话。我主要想谈谈哥伦比亚法庭所的法律判决，它可以推动实现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的目标，特别是考虑到我们的和平仲裁这个体系，这是2016年这个最后和平协定所确定的，在哥伦比亚。土著人民的权利方面不缺少立法，恰相反，宪法法庭的这个司法实践可以说是全世界的样板。现在挑战更多是怎样真正的保证，而不单单是这个书面的一些规章，应该保证有效地执行我们国家土著人民的权利。哥伦比亚的宪法法庭就。和土著人民权利有关的问题，做了300多项这个判决，其中很多最高法院所做的判决都援引了联合国的《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在讨论这个宪法司法习惯之前，我要说，最近有9个受害者，他们没有得到宪法的承认。他们非被称作为是战争的受害者，还有很多其他的受害者都能够伸张正义。现在这种司法体系应该以这个受害者为中心，应该重视国家治愈创伤。这个。法庭已经采取了司法和非司法的措施，还有管辖方面内部规定，专门有一章谈到需要和土著管辖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管辖部门的合作，还有一些议定书和指南，其中包括通知这个文化属性、文化之间的对话、管辖之间的对话。和支持土著当局，所有这些机制都是为了适当的协调。委员会主要包括法官，来自于不同的民族背景。关于他的这个司法实践，他的一个优点就是，他重视土著人民。本身自己的法律重视法文化对话协调机构之间对这个有关犯罪的解释，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哥伦比亚的法律系统是多元的，它执行这个渊源法在某些范围中是有限的。我强调，这个 JEP 决定把土著民自己的法律纳入有关的判决。这个法庭 JEP 直接的包括了土著民的权利，这应该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和效仿，应该保证宣言所载的权利。关于这个他的司法判决，我想他2个领域在这方面是有进步的。他可以保护联合国宣言中的权利。第一，他承认自我法，并且承认土地这个媒体，在土著自己的法律方面，我们。注意到对平民的侵权行为， 应该重视民自己的解决办法，治愈过去的创伤，保证有个共存的机会。人民要承认彼此的关系，要承认有关的背景，在这方面需要全面的考虑这个土著民渊源法，这也是赔偿正义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所有一切都是有联系的。如果一个人伤害另外一个人，不单单会伤害受害者和他的家人，而且在社会上也会引起不协调，会破坏自然。关于这个土地的考虑 ，JEP 根据宪法承认人民的权利，土著民的土地和非正后裔都得到了承认，他们被看成是武装冲突的受害者。作为土地的拥有者，我们在传统上一直得到承认的，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受到武装冲突影响，必须承认。这种多元的世界应该强调人民之间和文化之间的平等。他们的法律和西方法律不一样，重视非直化，必须强调 JEP 所做出的决定在准则和司法实践上都优于这个土著人民所做的决定。在签署和平协定之前，必须指出关于这个民族那一章节强调要全面的执行和平协定，他必须考虑联合国土著民权利宣言的原则。考虑到这点，就我们国家所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一些过度的做法，我们有很多准则文书帮助我们保护土著。